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4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选自第1078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说说大部分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从师父经文行行及其他中悟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清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3日。师父在经文行行中第一段就讲，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证人间。我第一遍看到时就是一头雾水，有点茫然，再看渐渐地看明白一点了，是我们大部分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出问题了。但是原因在哪儿？有多么严重，我心里还不明朗。随着磕磕绊绊的实修过程，最近这三个月来才真正的开始明白了师父的这句话的一些内涵，深感修炼的严肃与大法师父的浩瀚慈悲。如果有同修在修炼中出了点问题被我看到了，是不是应该给同修指出来呢？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当然是应该善意地指出了，但现在是大部分的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出了问题，而我又在学法中对此事有了清醒的认识，那我应不应该说出来呢？既然师父让我在法中对此事有了证悟，那我就不得不说出来了。以下是在我目前所在境界中的部分认识，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自己真在修炼中成熟为新宇宙正觉了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假如说哪天真的结束了这件事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圆满归位。而且修炼圆满的大法弟子有可能是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白日飞升的壮观景象展现在众生面前。如果有修不圆满的，那就修到哪算哪了。那这个修炼人在他高层的一切可能会因他没有修圆满而将要全部毁灭。那现在这一切师父又给改变了，这是为什么呢？师父也不做任何的解释。当我这几个月来逐渐地明白了这件事时，真是痛心得很。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从整体情况看，大法弟子在成熟中走向圆满已经不成问题了，目前要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如何的救度更多的世人，救度众生，这就变成了大法弟子一件很大的事情。师父在许多地方的讲法中都在说我们大法弟子成熟了的话，以正面鼓励大法弟子们的修炼，也一再讲要多救人。那我们大法弟子们做得怎么样呢？看看现在的结果，20多年了，世人没有救下一半，在许多地区的大法弟子受迫害还很严重。在与我相邻的一个城市，这些年来那里的同修很多已经被签字三书的好几回了，每次都是一份严正声明了事，这样的修炼一直持续到现在，这算怎么修呢？在我本地也是，在去年大部分的同修都被邪恶签字了，又是一堆严正声明。我想这事明慧网的同修是了解的，每周严正声明的数量在那儿摆着呢。此外还有不少在大陆从未走出来的，找理由到海外过幸福日子的，在人不畏己天诛地灭的环境中畏私畏我而理直气壮的等等。我们大法弟子们真的都成熟了吗？师父在讲法中从不说我们大法弟子不行，都是在正面鼓励我们越来越成熟。可是我们大部分的大法弟子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在正法结束时，我们大法弟子就应该是一个大圆满。众多的大法弟子们会圆满归位，有可能是白日飞升的壮观景象。可是在去年11月，师父在行行经文中开头的一段那句话，改变了这一切。由此说明，我们大法弟子们的修炼并没有达到师父所要的结果。我在目前层次中悟到，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都是在说我们大法弟子们越来越成熟，那是在正面鼓励，在引导我们修得更好。可是我们众多大法弟子就是不明白师父讲的法该怎么做，师父在讲法中都已经说出来了，我们只要是按照大法去做就行了。可是我们众多的大法弟子们就是看不懂师父讲的法，都学了多少遍了，关键的地方还是看不懂，只是在看法中的文字而已。我以前也是这样。我从法中认识到，我们众多的大法弟子都没有达到师父所期望的标准。师父心急，可是没用啊。修炼得靠每个人发自内心的改变自己，不能靠外力。法已经都讲出来了，就看我们大法弟子们做了。师父要是再讲出法告诉我们怎么去做，那就不是修了，那还是正法吗？师父是用无量的慈悲再一次救赎我们大法弟子，让我们众多的不够格的大法弟子们随师法正人间，这样还有可修之处，不至于到最后回不去。这是我在实修中所悟，同修们请自见。第二部分，大部分的大法弟子都不够格，原因在哪儿？既然我们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出了问题，那原因在哪儿？在这几个月来，我逐渐地认识到这个原因，这是从我们大陆同修的实际修炼状态中所认识到的。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我们都做好了吗？学法练功就不用说了，形式上几乎都做得很好，向内找，遇事把自己当修炼人，提高心性，出去讲真相救人，这些基本功就大打折扣了，到现在也没有救了一半人，退党这么多年才退了4亿。虽然大家都在每天4个整点发正念，20多年过去了，也没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2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的，5分钟邪恶就在3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而且现在还有许多地区的迫害还很严重，直到现在邪恶还是很猖獗，不但迫害大法弟子，还为祸众生，使众多的众生不能得救。表面看，一是邪恶的迫害导致很多大法弟子因怕心等执着心严重，因而不能走出去讲真相救人，二是没有被灭掉的邪恶在抑制着众生，致使众生不能得救。然而这都是众多的大法弟子自己造成的结果，就是说师父所赋予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发正念向内清理自己，向外消灭邪恶，没有完成好。没有完成好自己的这份责任的同修可以回过头看看明慧小册子，大概是2010年出版的《重视发正念》中例举的发正念好的同修，就看到自己的差距了。如果那时我们大部分大法弟子都能看懂发正念的重要性，而不是到现在还处处辩解不让人说，习惯性的找理由把自己当常人，那可能现在正法早就已经结束了，众生也都被救下来了。第三部分，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有许多地方迫害还比较猖獗？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前面所述的原因造成的，是大法弟子没有发好正念。怎样才能发好正念？这也与我们大法弟子们在心性提高方面有直接关系。就说我自己吧，在这几年来本地迫害不断， 特别是去年非常的邪恶，我也有很重的怕心，怕邪恶上门来找我该怎么办，怕邪恶骚扰我的家人造成不良影响，怕经济上受损失，怕自己再被邪恶绑架去遭迫害等等。每日里头脑中总是不断的有被迫害、被绑架等等的不正的念头干扰，发正念时也时常静不下来，邻家有狗叫我也心惊，是不是有邪恶来了，听到远处的警车叫声我也心里害怕，担心有邪恶来如何如何，到时我应该如何如何对付，用人的方法。看到周围有很多同修被邪恶强制的按了手印，心里更是忐忑不安，虽然知道这些都是不正的念头，却总是挥之不去。后来我认识到，这不是在求吗？我是在求迫害呀，那样的话师父怎么能帮我呢？还有那些已经被迫害了的同修也都是这样，是自己在求迫害而不自知。我还认识到，放不下的各种名利情和一切为私为我之心，这都是可能会被邪恶钻空子的理由。那为什么不肯放下，不肯严肃对待呢？这里举两个例子。明慧网有一篇交流文章，时间记不清了，是说一个老同修修得很好，在他那里邪恶的迫害已经很猖獗了，有一些同修被迫害到了，也有人告诉他谁谁把他出卖了等等，他只是一句与我没关系，他该做啥就做啥，心里头根本没有被迫害的念头，结果是他周围有一些同修被迫害了，他却啥事也没有。再一例，明慧网几次报道过周向阳的事，这里不是说周向阳同修修得不好，在这么多年的磨难中能坚定地修到今天真是不容易，如果有他附近的同修能看到此文，请转告他。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关于发正念的讲法能帮助他一起发正念，可能会发生另一番景象。从明慧网上看到有那么多的同修在遭受迫害，无论是外在的邪恶迫害还是自身上的病业假象，都是一样的，都是旧势力在作祟，真的是心里很不是滋味。结语，正法结束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我们这部分大法弟子们要想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来完成这份责任，那真的要下苦功了，就像是我们承包一个工程，而工程是有工期的，有时间定数的，可是我们疏于工作，没把干好这个工程放在心上，结果是现在快到工期结束的时间了，我们才干了一半，或是不足一半，甚至几乎没干。那么按正常的工作量，截止日期前是绝对不能完成了，那怎么办？除了将截止日期推迟，就只有去加班加点来干了，那在工时上就得多付出，就得多干，现在要放下人心，加倍努力的去做，才能减少最后的损失。我们来在这世上，不就是为了在这宇宙历史的最后时刻，能跟随师父在人间正法，完成我们下世来的宏愿吗？一点心得交流出来，与同修共勉，有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明慧文章，说说大部分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6日。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想说，同修主要谈了大法弟子做事的状态好坏，真正的修炼状态这个问题还没有被真正提出来。下面试着整理一下。我站在我自己这么多年看到的，我接触过的同修，基本上是普遍的存在的修炼中的问题，和大家交流交流，提出问题都是对事不对人，只是想要大家都能修上去，达不到标准，圆满不了，那不只是遗憾，而是深深的痛悔。一，放纵自己混同常人。自从99年迫害开始，大法弟子的修炼就全面地进入了正法时期的修炼，全世界的大法弟子都全面投入到维护大法、反迫害、救度众生的正法形式中去了。但是最重要的修炼却不怎么看重了，有时甚至已经忘记我们仍然是修炼人了，特别是个人修炼要做到的好坏的标准都没有了。修炼心性这个修炼人必须要做的事，都好像可以不重视了，自以为只要表面上是在学法，讲了真相，发了正念了，就是大法弟子了。实际效果是学法走形式，讲真相讲不明白，因为自己都不明白，发的正念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的是不是正念神念。如果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都是这样的，那要想圆满怎么可能呢？都达不到圆满的标准啊。二，学法走形式，言行走常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学不懂法的问题。虽然很多同修每天都在学法，而且是集体学法，但是大多数是在走过场，看谁读没读错字，读掉字。学完法就是你家的事，我家的事，这个同修的事，那个同修的事，都是用人的观念，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帮人家解决遇到的观难。极少像99年没迫害之前，同修们学完法都是交流在法理中的升华啊，对法又有了新的认识啊，怎么在面对家庭观、病业观，坚定正念走过来，等等心性上的交流。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这场邪恶至极的迫害中，当然交流的是如何反迫害，如何能不被邪恶迫害。这么多年大家在反迫害中也总结出很多经验，比如很多同修都说在法上就不会被迫害，所以就多学法背法，发正念能清除邪恶，所以就多发正念。可是发正念想的是什么呢？让迫害大法弟子的某某赶快死，立刻死，让某某某的病赶快好，把干扰谁谁的都清除掉。还有更好笑的我就不举例了。我跟很多同修交流过，问他们，你们每天学了转法轮后还要看别的讲法吗？很多同修都说每天能保证读一讲就算不错了，还有那么多事要去做，营救这个同修，帮助那个同修，每天一讲都很难保持静心学法。我又问精进要旨你们学不学？很多同修都说新来的短经文读过一两遍，因为不好保存放哪里都不知道了。还有很多修得很苦的同修，老是在一个观难中走不过来，比如病业关过他几年都过不了，实在痛恼火了就去医院吃药做手术。你问他怎么不把自己当修炼人呢？要多学法。他说我天天学法也没学出什么新的东西，看不了书我听法还是那么痛，受不了了只有去医院。个别情况过不了关去医院照常人解决没问题，但学法不得法，很多关都过不去就是大问题。我劝同修要想真正能从法上升华上来，真正能理性的认识法，你们就静下心来读他十遍精进要旨。师父苦口婆心地一再告诉弟子们要多学法，学好法，学懂法。可是我们呢，学法走过场，因为怕心不敢保留新的经文，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来不学好法， 结果就是过关过难时没有正念，过不了关，心性升华不上来，又赖师父不管自己了。三，根本不懂向内找。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大问题，就是向内找修自己的问题，那就是向内找只是一个名词，实际什么是向内找不知道，说是向内找，结果都是找的外在原因。再一个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人心执着观念是什么，那向内找就只能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了。举个例子，有一个同修来我家，因为他被非法冤判九年，有很多年没见了，他十分热情地和我交流，我听他说这个那个都是别人的事，我就跟他说，你在外面跑了很多年了，现在应该踏踏实实地多待在家里学法，修好自己，多在自己的心性上提高。其实每个同修都有师父的法身在管着，每个修炼人的路都是不同的，别人的观难都得自己在法理上升华上来了就能过，也是每个修炼人提高的机会，你帮别人解决困难是解决不了的。他听我这么说就说，那今天我们好好交流一下，你看看我有什么执着人心，帮我指出来一下。这话说出来，我翻了他好大一个白眼。我说，修炼是自己修自己那颗心，修去自己的人心执着观念，你要自己依照大法来向内找自己的问题。与其你大把大把的时间找这个同修交流，找那个同修交流，不如把师父的那么多讲法多学学，你有什么执着，师父都会点化给你。他对我的说法相当不认同，最后不欢而散。还有很多同修法也学得很好，很多法也背得到，说话也尽是一段一段的法在背，看别人有什么人心执着也倒是一清二楚，就是不修自己，看别人有这样心那样心，看自己简直就是花一朵，完美无缺。修炼就是修自己，如果看自己简直都没人心执着了，那还修什么啊？不就没法修了吗？那自己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不是符合法，那就更不知道了，所以才会说出许多狂妄自大的话，甚至做了破坏大法而不自知的事。四，待在无神论中没出来，中毒太深。其实不会向内找，就是没学好法，也没学懂法，才不愿意找自己，不懂得找自己，也找不到自己有什么人心和执着。用人心做事，用人的观念，特别是用人类社会全面崩溃后的道德，用现代党文化无神论观点来认识问题的人，就更分不清好坏善恶了。自己做错了事，尽怨别人。说到无神邪论，我学红银六时，发现基本上每一首歌词都提到无神论、进化论是邪说。在中共国，我们被这个邪说毒害得太深了。九评出来这么多年了，邪党文化的毒素还没清除完。还有些看似很平常、习惯成自然的，仔细辨别发现其实是无神论邪毒在起作用。而当我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很多同修，实际上是绝大多数同修，练法轮功二十几年了，其实还是个无神论的中毒者，所以面对这场邪恶的迫害，很轻易的就写三书了，给邪恶保证完还想练，还想得到身体的健康，就写个严正声明，完全把修炼当儿戏，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不相信善恶有报，才敢自己做错了事，不拿到真凭实据，抵死都不承认。还有直接就有练法轮功的人跟我说他不相信有神，我问他，那你练法轮功到底是为什么？他说身体健康啊。他很幸福地告诉我，他身体好了，干活有劲，能背两包化肥上山，开了好几亩荒地种苞谷，一年要喂好几头猪，可以卖上万的钱。我问他，你学法吗？他说学啊，我还背转法轮呢。我说你快背给我听听吧。结果他真的把转法轮第一讲背给我听。从他的认识上我找自己，也发现了无神论的毒素。 我认识到这就是使我无法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的最大障碍。这使我一下想起我看过的修炼故事张道陵七世赵生。张道陵的大弟子周昌问他师父，为什么您众多弟子中只有赵生能修成呢？张道陵答，只有赵生无凡心。而我从故事中能看到，赵生对他本门师父有着百分之百的坚定信心，而从张天师的角度看，是他的弟子想要成神，想要超脱世俗，有修得圆满的心才能修成。那时我想起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的一句法，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扬。五，用浅薄的常人般的感激和人情对待法。我们因为对大法浅薄的理解，对师父像常人般的感激，用人的情感来理解大法和师父，这都是我们修炼上不去的原因。我想同修们都再去学学井言这篇经文，或者再反反复复的去学懂精进要旨，它会让我们很快的在法理上提高上来。六，请珍惜师父对我们的珍惜。能承认自己是练法轮功而走到今天的师父都是万分珍惜的，我们不能再用常人的理来做错事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修炼道路，有的走得正，有的走歪了，有的半途而废了，有的彻底掉下去了。师父看着我们一路走来磨难重重，一次次给我们机会，给我们能修好自己的时间，所以结束的时间一拖再拖。师父就是想让我们能修炼好，让我们能真正的在法中提高上来，而不是一错再错。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做事情应该是比较成熟了，可是我们修得太差劲，迫害还在持续，并不是邪恶还有多厉害，是我们人心执着太重，脱不掉这张人皮啊。其实师父早就要结束这场迫害，一直给我们时间修炼上来，可是我环顾四周，摔倒了不爬起来的众多，走歪了道的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名利情一样也放不下的大有人在，清醒理智的反而是少数。我不是个悲观主义者，这确实是我看到的我们这个地方真实的修炼情况，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认识，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中国最缺的一直是一线讲真相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5号。在中国大陆，一线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是在大陆救人最关键的一环，可是很多人都选了买几部手机自动发，不费脑子，没有危险，我做了。很多人忙于常人生活，忙于子女，也有很多是怕心严重，
自己觉得突破不了。童话真善人，救人救己，返本归真，才真正的是我们在人间存在的目的。我们的一切行为都为此而运转，一生如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古到今，哪个真正的修炼人不是终其一生的修炼，直到他成道的最后一瞬？为了修炼救人而存在，而不是为了常人的生活而存在，得修上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说我因执着看新闻导致眼睛出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5日。近来在明慧网上看了好几篇文章，说因为执着上网眼睛出现了问题。我在2009年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从我能突破邪党的网络封锁开始，我就执着看动态网新闻。我执着的原因就是想看看形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恶党倒没倒霉，以此来推测正法什么时候能结束。因为我修炼大法遭受恶党打压，被亲戚朋友歧视，所以希望正法快点结束。那时候我还没有智能手机，所以了解形势的唯一途径就是动态网。我每天必看，甚至看的时间超过了明慧网。2009年后半年，我正在看新闻，突然觉得左眼有点模糊，我用手擦了擦，觉得好了。后来又出现这种情况，我又擦了擦，又好了。几天后又出现这种情况，我又擦，可这时不管怎么擦，眼睛再也没好过。从此，我看世界是模糊的，左眼看东西是模糊的、变形的。我当时也找到了是因为看常人新闻引起的，但是右眼是好的，也没太影响生活，所以也没有彻底把这个心去掉，眼睛一直是这种状态。2010年，我因为别的大关没过去，遭受中共迫害，被非法关押，在那个期间想办保外，恶警带着我去看了眼睛，好像也是跟黄斑有关，具体的病名记不住了，说是不能做手术，说还有先天白内障之类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21年，因为别的事情导致眼睛状况加重。2021年5月我回老家参加婚礼，5、6月份我在同修那儿看到了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我从中觉得正法结束好像还得很多年，当时很失望地说了一句话，有不敬师的意思。当时同修吓了一跳，把我说了一顿。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在出生的老房子里，因为风雨大作，门窗全刮开了。我想站在凳子上关窗，发现凳子已经稀碎。我一转身，看到门外猪圈里一个羊头人身的动物朝我来了，好像要迫害我。我被吓醒，我知道有漏了，要遭受迫害了。旅途中发正念，心也静不下来。回家途经我弟弟家，在那儿又住了2、3天，跟他过关又没过去。等从他家打车回家时，我一抬头发现左眼又出现了状况，看东西更模糊了。在几天之内，我看见一个带毛边的大黑圈慢慢地从眼睛里落了下来， 可能是常人说的视网膜脱落吧。我的左眼彻底失明，一点光感都没有。我非常害怕，也非常沮丧。如果我的右眼再出问题，那不就双目失明了吗？我躺在床上掉眼泪，好几天没起来练功，觉得万念俱灰。有一天我躺在那里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家最反对大法的两个亲戚在笑嘻嘻的窃窃私语说，他好几天不起来练功了，他们感到很高兴。我醒来觉得这是邪恶高兴了，不能让他们高兴，我得起来练功。我又恢复了正常练功，但心情依然很不好。我想2009年眼睛出问题，紧接着被绑架，现在眼睛又出了问题，是不是又要出事了？师父看我太害怕了，就点化我。我做了一个梦，我走到树林里，一个叫高翔的人在那里主持铅球赛事，他跟前放了一筐大小不同的铅球，前边画了好多计量距离的弧线。看到我，他说，这一项每人必须都参加。我拿了一个小的铅球，看着那么远的线根本不可能达到，就随便一扔，只扔出一半的距离。一个叫金生的人在看着我笑，醒来后我悟道，我不会出事，这可能是我必须过的关，但没有过好。这期间我也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但依然不见好转。三个月以后，我突然发现左眼能看到一丝光亮，后来光亮越来越大。又过三个月，我的左眼恢复的能看清道路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左眼又完全失明了。几个月以后又能看到光亮了，以后慢慢的越来越好，现在恢复到2009年的状态了。我想我心性提高上来，眼睛就完全恢复了，只可惜我看新闻这个心始终没有去掉，就像戒毒一样，坚持几天憋不住又看，反反复复。现在又有了智能手机，有时候还在手机上浏览新闻。常人瞎了眼不上医院怎么可能复明，像我这种情况反复失明反复复明，医生可以判断一下我那是不是视网膜脱落，不去医院能好吗？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大法却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我们提高心性，师父什么都能给我们做。像我这样关注常人新闻的同修大有人在，这个执着虽然难去，但我们也必须去，我会努力去掉这个心。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别人的不足要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号。记得那是2020年，我在外地帮儿媳带孙子时，在住处附近认识了一位同修，这里称他芬妹。芬妹修炼挺精进，人也很热心。那时的我修炼状态并不好，她帮我在家成立了学法组，和我一起学法练功，还带我一起出去做救人的事，使我的修炼状态有了很大改进。大约在我们相处半年后，经别人介绍，我们学法组又来了一位当地同修，我称他李姐。当时李姐正在过病业关，她的家庭修炼环境不好，附近又没有同修，芬妹就劝我和她租住一起，她当时同意了。说实在的，我并不太同意，因为我知道自己当时的心性尺度，同住一个屋檐下难免有心性上的摩擦，发生矛盾怕自己过不去。可是由于对芬妹的面子，我勉强答应了。我当时还留了个心眼儿，把李姐给的3个月的房租原封没动地放了起来，心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住不到一起，我会如数地把房租退还给她，什么也不要她的，她可以走人。在我们相处的那段时间里，李姐确实给我制造了很多提高心性的机会，让我找到了很多不好的人心，比如妒忌心、怕心、看不上别人的心等等。在这里仅举一个让我提高心性的经历与同修分享。记得一天早晨，我们练完动功，在床上打坐练静功，我俩对面坐下开始盘腿，李姐用一个布袋把腿双盘拢上，以免那条腿往下掉。记得李姐第一次来我家学法时，双盘学法2个多小时，我当时还很羡慕，可现在怎么用绳子捆上了呢？我当时半开玩笑地说一句，你看天上的神仙在笑你呢，还用绳子绑腿呢。他什么话也没说，我们开始练静功。过了一会儿，我大脑中突然出现一念，还笑话他呢，看看自己修得咋样，比他强多少。练静功时，别人只用一个薄垫放在地板上就可以打坐，可我总得在上面再加上一个厚厚的棉垫，不然就像有一根硬棍支在我的腰椎上，疼痛难忍。修炼这么多年，时好时坏，这关一直没过去。今天看到同修的举动，心想自己还不如他呢，修炼人应该不怕吃苦，得忍，可我做到了吗？同修真的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自己很多不足。练完功后，我决心把棉垫收起来，心生一念，从今以后再也不用了。神奇的是，以后再练静功，我和别人一样垫着薄垫，腰却不疼了。拖了十几年的病业关，也是心性关，就在那一念中过去了。通过这次经历，我深切地体悟到，当看到别人的不足时，能够想自己，只要我们的心性符合了法，哪怕就是那么简单的一念，师父的无量慈悲就为我们化解了不知多少生世的磨难。希望有和我一样不精进的同修赶快振作起来，在这正法的有限时间里，抓紧修好自己，兑现誓约，别负自己千万年的等待，别辜负师尊的洪恩救度。还有，我和李姐一起住了近2个月，我真心感谢李姐多次帮我提高了心性，我们结下一段善缘，最后很友好地分开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